蔡松鹤的收入不少，但是支出过多，并无分文积蓄。夏静雄不算在内，他还要资助三四个学生，抚养两个老朋友的遗孤。但是他从来不跟这些人见面，生怕有伤他们的自尊心，每月都是打发竹椅送去。入不敷出，竹椅常常要搭进自己的工钱，只是不让蔡松鹤知道。竹椅是一个华侨劳工的妻子，在国外跟蔡松鹤一家住邻居，是个丰满高大、快性子、热心肠的女人。蔡松鹤和叶碧莲初到外国，不同语言，不懂风习，种菜养鸡更是外行，都靠竹椅给他们指点。叶兰生下来很弱小，叶碧莲又奶不足，竹椅正好有个孩子夭折了，他就把叶兰抱到家里去喂养，疼得像亲生的女儿。叶碧莲体质很差，营养不良，本来不足的奶汁很快就干涸了，是竹椅把叶兰养大的。竹椅跟叶兰感情很深，叶碧兰去世，蔡松鹤带叶兰回国，竹椅难舍难离，哭得死去活来。蔡松鹤回国三年以后，竹椅忽然从海外来看望他们。原来她的丈夫参加大罢工，跟镇压罢工的骑警格斗，中弹惨死。竹椅掩埋了丈夫，已经没有亲人，就拿着那一点抚恤金买了一张船票，远涉重洋，回到他从出生还没有见过的祖国，来到本不是他的祖籍通州。他在通州住了几个月，生活很不习惯，要走。叶兰却又难舍难离，哭得泪人似的。竹椅心软了，就留下来给蔡松鹤管家。蔡松鹤吃着饭，笑呵呵地向竹椅说，这些年呢，兰子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你，是不是你也跟我们一起到广州走走？你的祖籍本是广州呀。竹椅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他一眼，心里说，
哼，你们的旅费还是我瞒着你跟家人借来的哩。
叶兰忙说，
爸爸，我跟静雄商量了一下，他跟您同行，我不去了。
你怎么能不去呢？蔡松鹤停住筷子，难道你不想姑姑？
怎会不想呢？
叶兰说，
可是扔下春草我不放心。
春草是谁啊？蔡松鹤瞪大眼睛，
我们办的那个周刊呀。
叶兰说，
每期都敬赠您一份，放在您书房的写字台上，看来您不曾赏光翻阅一下。
蔡松鹤抱歉地笑了，说，我恐怕呀，是把它当成一般的报纸杂志，随手一团，扔进自纸篓了。你知道，我是不愿意看那些满纸荒唐言的报纸的。
我们的周刊是有崇高宗旨的。
叶兰红了脸，恼了，
我们要唤醒青年，改造社会，他已经发行了3000多份，深受广大青年读者欢迎。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蔡松鹤见女儿生了气，忙给女儿碗里加了一只鲜嫩的红虾。你们还有没有存本呢？借我在旅途中仔细拜读。
夏静雄说，我们准备给姑姑和姑父带去一份核定本，请您在旅途中抽查一阅，给予严格的指正。
好，这个核定本呢，那就是我万里之行的精神食粮了。
所以我不能离开春草。
叶兰呢，又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想姑姑和姑父会原谅我的。
也好也好。蔡松鹤不想再惹恼女儿，
英雄一人跟我同行，往返路上，我正好指导他修改他那篇学年论文。最近呢，我有所察觉，他似乎被你熏陶的呀，不务正业了。说罢，他吃完了饭，回卧室午睡。夏静雄看了叶兰一眼，扮了个苦相，说：“哎呦，至少要带十册砖头似的洋装参考书，远路无轻载呀。”一艘驶离通州码头的银白色客轮，划破波平如镜的北运河，激起滚滚的浪花，向远方驶去。头等客舱的一个单间里，蔡松鹤悠闲地坐在临窗的藤椅上，面前的茶几摆满糖、瓜、果、糕点，他正啜饮一瓶冰镇果子露，欣赏300里北运河两岸那秀丽的风光景色，感到心旷神怡。甲板上，叶兰和夏静雄凭栏远眺北运河东岸的田野和村庄，轻声低语。老父远行，叶兰很不放心，跟夏静雄别离也很依恋不舍，于是他也是打了一张船票送他们到天津，等他们换乘火车南下之后，他再搭乘回程的客轮返回通州。叶兰身穿白绸旗袍，带有波纹的黑发簪着一朵康乃馨，就像一株玉树红花，更显得庄严方洁美丽。为了旅途的安全顺利，蔡松鹤和夏静雄随身携带着陆河学院的公函，以考察教育为名到广州去，因而夏静雄不得不硬着头皮，穿着雪白的衬衫、咖啡色的西装裤、米黄色的皮鞋，衣冠楚楚。这一对俊秀超俗的年轻恋人十分引人注目。夏静雄双手用力抓着栏杆，目光热烈，兴冲冲地说：“我一到广州啊，就请姑姑姑父对咱们的社务活动和编辑方针全面指导，详细指教。从广州回来就动手整顿社务，改进周刊，迅速出现新气象。”在甲板上的旅客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叶兰给夏静雄递了个眼色，轻柔地说：“
陆远，天热，你要多多注意父亲的身体健康，自己也不要大意。”
夏静雄被扫了兴，嘟囔说：“哎呀，已经嘱咐十遍了呀。”“
你跟父亲都缺乏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我放心不下。”“
这要怪你跟竹姨包揽一切，不许我们沾一沾手，养成了我们的寄生性。”他们沉默了，沉思的目光投向青苍苍的河岸。客轮顺流而下，行驶得很快，通州市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加油，河面更宽，河水更深，河风更大，风景更美。忽然夏静雄眼前一亮，失声叫了出来：“
什么？”
叶兰一惊：“你看！”夏静雄手指远处：“
看什么？”
叶兰迷惑地问道。“那高岸上的老杜梨树。”叶兰的眼睛顺着他的指向望去，只见河东岸2-3里外陡峭的高岸上有一棵高大繁茂的杜梨树，浓荫如云，气象雄壮。“
这棵树……”“
高岸上是我父亲诀别的地方，大树下曾经安葬我的父亲。”夏静雄不忍多看，低下头去：“我母亲死后才将父亲的骨殖迁葬盘山。”叶兰胸中一阵激荡，他从小就知道夏思问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是母亲的救命恩人，他无比崇敬这位侠肝义胆的夏伯父， 而现在，他跟夏静雄已经明确了身份。夏思问伯父已是他的公爹。伯母和公爹的死别之处，公爹旧墓的遗址就在他的眼前，他不禁热泪盈眶地凝望那越来越临近的高岸大树，百感交集。于是他朝着那个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自己的孝敬。夏静雄不愿陷入悲伤中去，抬起头问叶兰道：
哎，昨天你评论我那篇小说，指出不必在那个无关重要的小男孩追哥身上多花笔墨，我却坚持不去删去一字，你知道为什么吗？
叶兰恍然大悟，说：
你过去跟我讲过，童年时代你跟你的好伙伴龙乌追每天都到河边的杜梨树下玩耍，在追哥身上寄托着你对童年的回忆，对伙伴的思念。
是的。
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夏静雄眼前一阵朦胧，产生幻觉，好像在杜梨树的浓荫下，仿佛有两个小孩在嬉戏，一个是他，一个是龙乌追。龙乌追是龙大海的儿子，跟他生在同年同月，只比他大几天，就像两棵同时破土而出的小苗，他们每天一起玩，不到天黑不分离。龙乌追从小就比夏静雄茁壮，胆子大，力气也大，他们一起到河边去爬杜梨树，龙乌追总比夏静雄爬得高。他们一起到村北的牛郎河浮水，龙乌追总比夏静雄浮得远。他们一起到村南的织女河边苇丛树棵里打鸟，龙乌追总比夏静雄大得多。他们一起到村东的头梭河畔弯野菜，龙乌追啊总比夏静雄弯得多。龙乌追只有在念书上比不过夏静雄。他也曾到夏思问的书房里上过几天学，但是一进学堂就像关进监牢，一听见人之初性本善，头疼的就要炸开来，于是跳窗逃走，七头牛八匹马也拉不回他。龙乌追虽比夏静雄只大几天，却颇有大哥哥的风度，一切都让夏静雄占先，自己甘愿吃亏。偷个桃扒个瓜，夏静雄吃大的，他吃小的。夏静雄跟着母亲到外祖父家避难，龙乌追是个高粱茬子刺穿脚背都不掉眼泪的孩子，跟夏静雄分别时却嚎啕大哭，一定要陪送夏静雄到盘山。龙大海不愿路上再多一个累赘，一脚踢他一溜滚儿，他爬起身还是寸步不离追在后面。月黑风高啊，他这个七岁的孩子紧跟着跑了一夜。夏静雄母子在盘山安了身，每年年底龙乌追都要跟着龙大海去看望他们。他家也穷得吃不上穿不上，但是每来一趟总要带来猪肉、白面、年糕、炸货。夏静雄母亲去世，龙大海带着龙乌追背着夏思问的骨殖到盘山跟夏静雄的母亲并骨和睦。但是夏静雄被蔡松鹤接到通州上学以后，两个小伙伴的来往被割断了。蔡松鹤要求自己的观点和方式栽培夏静雄成人，夏静雄好像一棵原来生长在旷野上的小树被移植到花园里，在人工修建下成长。啪啪啪，河东岸青纱帐里几声枪响，夏静雄的幻觉消失了。只见一个大汉从丛林中飞跑到陡峭的高岸上，一纵身投下将来， 不大一会儿，几个骑马的团丁赶到河边，被他们追捕的人已经不见踪影。他们朝江面打了一阵乱枪，又沿河追了七八里，仍无所见，只得骂骂咧咧拨马而回。被惊扰了的克伦渐渐从乱草草中安静下来，克伦开足马力向下一个码头快速行驶。刚才那一阵乱枪吓得在甲板上散步的旅客都逃回船舱，只剩下夏静雄和叶兰两个人。叶兰低低问夏静雄道，
那个跳河的人怎么不见触水？是不是中了枪弹，尸沉水底？
夏静雄没有回答，眼睛凝望着河水。蔡宗鹤从头等客舱的窗口探出身子，喊他们回船舱去。叶兰用匕首碰了碰夏静雄，夏静雄一动不动，说：“
哦，你进去吧，我再站一站。”
叶兰叮嘱他小心，快步回到父亲身边。船行20多里，河面狭窄起来，水流湍急，客船颠簸。忽然，河面上翻了个水花，有人从水中露出两只眼睛。夏静雄急忙向他连打手势，又从甲板上找到了一根棕绳，拴在船栏杆上垂落下去。水中人又沉没水中。一会儿，在距离客轮很近的地方露出头，瞪大眼睛，怀疑地望着夏静雄，不敢靠拢过来。夏静雄打手势，指棕绳，手门着心，请他相信。那人点点头，吃力地扶了过来，抓住棕绳，爬上栏杆，大口大口地喘气。夏静雄忙搭一把手，拉他上了甲板。这是个身材魁梧、高大强壮的青年农民，紫膛大脸，浓眉朗目，宽阔胸膛，勇健有力。
共来。
夏静雄牵着他的手，走上头等客舱，推开8号单间的房门。小伙子一看里面坐着一位身份很高的老先生，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惊慌后退，但是夏静雄拦住了他，把门关上了。叶兰嫣然一笑，和蔼可亲地说：“
你不要怕，坐。”
说着搬来一只藤椅请他坐下，又递给他一条毛巾，请他擦一擦脸上和身上的水珠。小伙子低着头不抬眼睛，窘得只是搓手。夏静雄把毛巾接过来，动手给他擦身。小伙子一闪，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夏静雄笑道：“
我们是对你只有好心，不怀恶意的人。这位老先生是陆河学院的蔡教授，这位小姐是蔡教授的女儿，我是蔡教授的侄子和学生。”
小伙子大为感动，说：“
天下的有钱人能像你们这样的好心肠真是少见。”
哎，快别这么说啊。夏静雄的脸色显出不高兴。
我们也是一无田地，二没房产，三不开商号的人。
叶兰给小伙子端过一盘点心，说：“
你游了几十里的水，一定饿了，先吃一点压压鸡，等一会儿船上的伙计就送午饭来。”
小伙子不肯吃，说：“
我歇一歇，喘口气儿，还得下水。”
他那倔强的神态引起夏静雄的注意，眼前像有一道强光掠过。小伙子那青铜色的前胸上有一处牛角的伤疤，像强磁石一般吸引了他。他仔细地打量着小伙子那淳朴粗犷的面孔，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夏景雄是个记忆力极强的人， 他从这个小伙子的模样和举止上回忆起龙大海大伯的音容笑貌，心里不禁一阵砰砰猛跳，问道：大哥，你贵姓？我看你很眼熟。
我叫龙。
乌锥哥！
夏静雄抱住了他，你看我是谁？小伙子大吃一惊，直勾勾地盯着夏静雄，摇摇头说：
不敢认。
你仔细看，想一想。
夏静雄含泪道：
你身上的牛角伤疤还是咱们6岁那年冬天，我听爹讲说田善大摆火牛阵的故事，你就给小牛犊的尾巴绑了一把干草，点着了火，小牛犊暴跳起来，一头把你掀到半空中，要不是你穿着棉袄，早护了堂。
小伙子的眼睛睁得飙圆，半晌大叫一声：
你是夏思问叔叔的儿子静雄兄弟？
正是我呀。
夏静雄悲喜交加：
13年不见，
咱们兄弟对面如路人了。兄弟啊，我这不是做梦吗？
龙乌追这个顶天立地的小伙子眼里也闪着泪光。蔡松鹤一听他是夏思问的好友的儿子，也亲切起来，微笑着说：哎呀，一家人呐，就不必客气了，快请坐，吃点心。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海马马，欢迎您继续收听。